感谢主，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48篇，这一篇是信心的历史和见证人。在希伯来书11章是说到信心和信心的历史，3到40节向我们陈述信的历史，从神的创造，经过历代神的选民，直到所有新约的信徒，终极完成于永世里的新耶路撒冷，证明信乃是寻求神的人得他应许走他道路的唯一途径。在本章圣经既是圣灵所感动写成的，圣灵当然有这样的观点，列在这个信心历史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见证人。因此希伯来书11章不仅是说到信心和信心的历史，也是说到信心的见证人。这里的见证人是指做见证的人，不是指所做的见证。在原文里，见证人和殉道者是同一个字，每一个见证人都是殉道者，为信心的见证而殉道。这一章提到许多的殉道者，有的被石头打死，有的被锯锯死。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信心的历史，我们更要着重的来看信心历史的终极完成，因为这与我们格外的有关系。11章3节说，我们因着信知道宇宙是凭神的话结构起来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而成的。很多学者花了不少时间探讨宇宙是怎样结构起来的，但他们对这事一切的解说都是荒诞无凭的。宇宙乃是凭神的话结构起来的，神说话事就成了。我们知道这事不是凭我们的五官，乃是凭着信，就是我们里面直实的感官。在4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借此便得了称许为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借着这信仍旧说话。根据预表，亚伯所献这更美的祭物，预表基督是真正更美的祭物。我们读希伯来书就知道，唯有基督自己是更美的祭物。亚伯因着信献上这更美祭物的预表。11章5节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把他接去了。原来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蒙神喜悦的见证。以诺被接去不仅是不死，并且是不至于见死。在7节接着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为谦敬所动，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借此就定了那世界的罪，并且承受了那照着信而得的义。我们试着想想看挪亚当时的处境，那时他为着要来的洪水建造方舟，并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天色是那样的晴朗，没有人预料到会有洪水。然而挪亚因着信指示了洪水的来临，就建造方舟。在8节到9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因着信遵从神的呼召，离开了本地，住在应许之地做寄居的。亚伯拉罕顺从神出家了地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使他经常有机会运用他的信来信靠神及时的引导，以神的同在作为他旅行的地图。10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这就是活神的城，属天的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和圣城新耶路撒冷， 是神为他子民所预备的，也是神的帐幕，神要在其中与人同住直到永远。列祖怎样等候这座城，我们也照样寻求他。亚伯拉罕也因着信而行动，把以撒献上。他算定神甚至能叫人从死人中复活，就表扬说他也实在从死人中得回了他的儿子。十二节论到亚伯拉罕说，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子孙来，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天上的星象征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信心的子孙。海边的沙象征他属地的子孙，就是他肉身的子孙。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指着亚伯拉罕和别的列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寄居的这个词也可以翻作旅客、放逐者、亡命国外者。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一个过河的人，离开加勒底被咒诅的拜偶像之地，过了大河，就是伯拉河，也叫幼发拉底河，到了迦南这蒙福的美地。然而他没有在此定居，反倒像旅客甚至像放逐者、亡命国外者，寄居在应许之地，羡慕一个更美属天的家乡，寻找一个自己的家乡。这也许还是他已经预备好过另一道河，从属地的一边过到属天的一边。以撒和雅各同样跟随他的脚踪，在地上生活，如同客旅和寄居的，等候神所建筑那座有根基的城。九到十六节的话，也许还是本书作者要希伯来的信徒铭记，他们是真希伯来人，应当跟随列祖，看自己在地上也是客旅和寄居的，并且盼望那比属地家乡更美的属天家乡。十一节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即使过了年龄，还得了能力怀孕生子，因他认为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撒拉那时候已经是一个老年妇人，生育的功能已经停止，然而在这样的处境中，他还信神的话。二十节接着说，以撒因着信，指着要来的是给雅各、以扫祝福。你若读以撒的历史就知道，他不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十分平凡，没有什么特点，然而他却做了非凡的事。他祝福他的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虽然他是盲目的祝福他们，却是因信而做的。二十一节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不仅因着信，并且看得十分清楚，他里面的眼睛非常明亮。当约瑟看见雅各的右手是按在以法莲头上，没有按在长子马拿西头上的时候，就不喜悦，想调换他的手，但雅各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雅各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他是因着信给约瑟的儿子们祝福。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又说，雅各扶着杖头敬拜神。这话非常有意义，表征雅各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寄居的，是客旅。一旦我们定居下来，手中就不必拿杖，因为杖是寄居者的记号，不是定居者的记号。雅各的杖也表征神是他的牧者，牧养了他的一生。这就是为什么这里记载他扶着杖头敬拜神，作为信的证据。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 提到以色列子孙出埃及的事，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嘱。约瑟提到以色列子孙要出埃及，就嘱咐他们将他的骸骨带出埃及，带进迦南。这需要有极大的信心。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就把约瑟的骸骨带进美地。希伯来书11章23节说，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母因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他的父母因着信把他藏了，他长大了就拒绝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选择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有罪的短暂享受。25节的短暂也可译为片刻、飞逝、消失。在摩西的时候被称为法老女儿之子，那是浑生命的享受，但摩西拒绝这个，宁可拣选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有罪的短暂享受。埃及的享受，也就是世界的享受，这在神眼中乃是有罪的，这是罪的享受，犯罪生活的享受，是暂时的、短暂的、非逝的、消逝的。26节告诉我们，摩西算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忘断以及于那赏赐。我年轻的时候受时间的观念所搅扰，问说那是基督尚未来到，摩西怎么能为基督受凌辱呢？其实基督是耶和华的使者，总是与在困苦中的以色列人同在。不仅如此，圣经也把基督与以色列人看为一个，比如赫西阿书11章1节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马太福音2章15节也说，留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着申言者所说的，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因此落在他们身上的凌辱也算是他的凌辱，并且辱骂神之人的辱骂也落在他身上。新约信徒是他的跟从者，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在他的名里受辱骂。摩西既选择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就算这种凌辱就是为神的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在埃及法老王宫中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忘断以及于那赏赐。因为甘愿忍受基督的凌辱，摩西要得着国度的赏赐，他因着在米利巴的失败不得进入美地的安息，但他要与基督一同在国度里。作者提起这事，必是要鼓励他那些因基督的缘故正在忍受逼迫的希伯来信徒，跟随摩西算为基督受的凌辱比他们所失去的财物更宝贵，并且忘断以及于那赏赐。我们不知道谁告诉摩西那赏赐，可能是他的父母。无论如何，他有很大的信心忘断以及于那赏赐而逃离埃及。法老的宫殿、王子的名分、属世的享受和成就，以及埃及的一切本来都在他的面前。根据他眼所见的，这些东西都是真的，但根据他的信心，这些都不是真的。有一样别的东西，就是那赏赐对他执事的官能而言却是真的，虽然当时那赏赐离他甚远，但他想望并受其激励而丢弃埃及的一切。希伯来书11章27节说，摩西因着信离开埃及不怕亡怒，因他坚定不移，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在当时这是一件大事，那个大赏赐对他成了很大的激励，使他逃离埃及。 这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完全写照。今天世界就是埃及，世界所能给我们的不过就是王宫，但对我们的信心而言，这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只有一件事是实际中的实际，就是那要来的赏赐。28节说，他因着信就立了逾越节并涂血的誓，免得那灭长子的临击以色列人。摩西需要信来设立逾越节并涂血的誓，摩西也需要信来告诉以色列人要预备羊羔，并且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神尊重摩西设立逾越节和涂血的信心，虽然还没有看见要来的逾越节，摩西却因着信将其指示出来，并按照其所指示的而行动。29节说，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海如过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在11章这里一点儿没有提起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的事，因为在那些年间他们非但没有因着信做过任何讨神喜悦的事，反倒因着不信一直的惹神发怒，甚至他们过约旦河的事也没有记在这里，因为那次过河的事那是由于他们因不信而造成的单言。他们离开西奈山以后不久，在加底斯巴尼亚，若没有因不信不能进入美地，就不需要过约旦河。若是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有信心，他们就会早38年进入美地。虽然他们最终还是因着信过了约旦河，但圣灵不在这里记载，因为在神眼中这件事并不讨神喜悦。略过了在旷野漂流的年日，希伯来11章30节说，因着信耶利哥的城墙被围绕7日就倒塌了。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的时候并没有最好的武器，他们因着信照着神吩咐他们的去做，神就尊重他们的信心。在31节说，妓女拉合因着信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信从的人一同灭亡。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用这个故事传福音，拉合记得那条朱红线绳表征耶稣流的血，他因着信蒙拯救，脱离迦南人所遭受的毁灭。在32到39节提到许多的人，那里说基甸、巴拉、参孙、耶佛塔、大卫、撒母耳和众申言者都因着信行了许多奇事，虽然他们行了奇事，但其中好些人也殉道了。神为他们中间一些人行了神迹，但没有为所有的人行神迹。不要以为你有了信心神就必定为你做事，许多时候运用我们信心的结果只叫我们享受神的静默。有些人快被石头打死了，可能祷告说，主啊，救我不被石头打死，但主可能给他们平安的静默，而不做任何事来拯救他们。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主没有拯救他，却给他这种甜美的静默。遭受逼迫而没有从主来的拯救，需要极大的信心。神的静默大于他的神迹，你要哪一样？你是要神的神迹，还是要他的静默？如果我们说真话，我们大多数人都愿意要神的神迹。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嘲笑他的人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又说他是以色列人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靠他。主在十字架上6小时中最少有3小时宇宙完全静默，那时好像没有神，那些嘲笑亵渎的人要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是他们的世界，那是他们就是神。神 常常愿意保持静默，远过于行神迹。有时候我们都必须因着信享受神的静默。许多殉道者都见证他们因着信享受神的静默。1930年代有两个西教士在中国殉道，是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殉道的那一天，其中一个说，每一个殉道者的脸都像天使的脸。另一个说，如果我还有一条命，我愿意再献上为主殉道。神让他们在中国殉道，并没有拯救他们，他们因着信享受了神的静默。我们在读本章所记载信的历史，就看见这不仅是神迹的记录，也是神静默的记录。他并不经常用外面的行动去帮助他的圣徒，但是常常使他们在里面享受他的静默。希伯来书11章35节说，另有人受严刑致死，不肯接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更美的复活不仅是头一次的复活，生命的复活，并且是杰出的复活，特殊的复活，就是主的得胜者要在其中得着国度赏赐的复活。这是使徒保罗所追求的。38节说，这些因着信忍受着等苦难的人是世界不配有的。这些信的人是特殊的，是最高尚的，是这败坏世界不配有的。只有神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才配得着他们。在40节说，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没有我们就不能完全。这节圣经有很多的含蓄，这些信的见证人没有一个已经完全，都需要新约的信徒才得完全。在神的经纶中有两个时期，就是旧约影儿的时期和新约实际的时期。所有信的见证人和殉道者都在旧约影儿之下，并不在实际里。我们所在的新约实际时期，既然比信的见证人所在的旧约影儿时期更好，他们就需要我们才得完全。40节说，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更美这个词的原文意思是优越的，更尊贵的，更伟大的，因此是更美的。原文这个词在希伯来书中共用了13次。第一次是在1章4节讲到更美的基督，第二次是在7章19节讲到更美的盼望，在7章22节和8章6节有2次提到更美之约，在8章6节提到更美的应许，还有9章23节说更美的祭物，10章34节提到更美的家业，还有11章16节所提的更美的家乡，35节所说的更美的复活，还有40节提到更美的事，以及12章24节所说到的更美的说话。其余的2次是6章9节翻译为强过，在7章7节翻译为尊优的。这些更美的事都是旧约圣徒在预表、表号和影儿上所得之事的应验与实际。那时候神所预备的乃是在新约里要来与我们有关的真确实在的事物，这些事物比其预表、表号和影儿更美、更强、更有力、更尊贵、更尊大。旧约圣徒只有眼儿，他们需要我们才得完全，使他们与我们同得新约真实的事物。因此希伯来信徒为何要离开新约真实的事物，转向旧约的影儿呢？11章40节说，他们若没有我们就不能完全。有份于国度1000年， 以及共享新耶路撒冷直到永远，都是团体的事。国度的宴席乃是为了新旧两约的得胜者。有福的新耶路撒冷要由旧约圣徒和新约信徒所组成，因此没有新约信徒，旧约圣徒就不能得着神所应许的。他们要得着并享受神所应许的美好事物，就需要新约信徒的成全。如今他们正等着我们往前，好叫我们得以完全。在旧约影儿里的圣徒期望看见新约的实际。再已过，我们许多人以为活在旧约时代多么的好。我们受教导说，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大卫、以利亚以及别的旧约圣徒都是特殊的人物，我们若能活在他们的时代，必定比活在今时代好。我年轻的时候就希望能活在旧约的日子，然而这是在黑暗中的观念。我们乃是活在更美的时代，我们都听见过、经历过并有份于更美的事，比旧约时代的更美。在旧约影儿里的圣徒渴望看见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实际。马太福音13章17节说，曾经有许多神言者和义人可想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甚至亚伯拉罕也期望看见新约的实际。不仅如此，众神言者预言恩典要临到我们，他们供应这些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我们。我们来看彼得前书1章10到12节就清楚了。第10节说，关于这救恩，那预言你们要得恩典的众神言者已经详细的寻求考察过，就是考察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预先证明那要临到基督的苦难以及后来的荣耀所指明的是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供应这些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些靠着从天上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渴望详细查看这些事。旧约所有的圣徒，包括大卫和所罗门，都不是为自己，乃是为我们。他们所有的每一件事，都是我们今天所享受的实际的影儿。在新约实际里的信徒，大过在旧约影儿里的圣徒。马太福音11章11节是一处重大的经节，证明了这一点。在那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者约翰的，然而在诸天的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施浸者约翰比所有在他以前的都大，包括亚伯拉罕、大卫和所罗门。然而在诸天的国里，最小的比约翰还大。既然施浸者约翰大过亚伯拉罕，而我们又大过约翰，我们就大过亚伯拉罕。所有旧约时代的圣徒都仰望新约时代的实际，但他们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这实际。在这两个时代之间，有一个3年半左右的过渡时期。在这过渡时期，施浸者约翰来了，并且看见了基督，就是所有旧约时代圣徒所等待的那一位。因为约翰见到了他，所以他比他们都大。约翰虽然见到基督，但他没有进到基督里。然而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却是在基督里。亚伯拉罕盼望看见基督，施浸者约翰看见了基督，而我们却在基督里。因此我们既然更亲近基督，就比亚伯拉罕和施浸者约翰更大。我们不仅亲近基督，更是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我们甚至可以和使徒保罗一同地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们比亚伯拉罕、大卫、所罗门和所有旧约的圣徒更大，因为他们都是在影儿里。我们不仅是在实际里，我们也就是那实际。因这缘故，旧约圣徒没有我们就不能完全，没有我们，他们永不能享受他们久所等候的实际。我们若运用直实的信，就会感觉到亚伯拉罕、大卫、所罗门和所有在我们以前的得胜圣徒都在观看我们，好像观众在看球赛一样，他们欢呼着鼓舞我们赢得比赛。我们能否享受到实际，乃在于我们。这也是希伯来十一章四十节的正确意义。在这一节说，叫他们若没有我们就不能完全。三十九节指明，旧约圣徒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他们都在那里等候我们，连使徒保罗和新约所有的殉道者都在等候我们。从前的得胜者正等候得胜者的数目满足，而得胜者的数目现在还未满足，有一天那数目要达到满足。因此四十节对所有徘徊中的希伯来信徒是一个很有力的鼓舞，叫他们近前来补满得胜者的数目。神在他的经纶里并不要个别的彰显，他渴望得着团体的彰显。这个彰显需要有一个完整数目的得胜者，这数目只有神知道。这数目若没有达到，时候就还没有到。从前的得胜者就还要等候我们，我们的责任是何等重大。他们已经预备好了，但我们还没有。我们的确是在末后的日子，我们不仅大过世纪的约翰，并且还可以说大过头几个世纪所有的殉道者，因为我们比他们更重要。我们能比他们经历的更多，因为他们是在起头，我们在这里是在终极完成的地方。终极完成比起头总是更丰富、更伟大、更高超。今天我们得以在主的恢复里，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我们生活在神经轮中的完成阶段，很多从前的得胜者都期望着看到我们完成。我们的确是全宇宙中最蒙福的人，因为我们处在黄金的机会中，有份于实现神永远的定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所以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脱去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凭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云彩是为着引导百姓跟随主的，并且主是在云彩中与百姓同在。以色列人乃是借着云柱跟随主，并在云柱中享受主的同在。所有信心的见证人和信心的殉道者都如同云彩，借着这些如同云彩的见证人，我们得以跟随主并享受他的同在。